良友圣经学院，当代伦理学，黄雅各牧师主讲。
各位良院的同学，良友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黄雅各老师，非常高兴我们今天又跟大家在空中会面，一起来思想当代伦理学的课程。本课是第三课，当代伦理学总共24课，本课是第三课，讲到伦理学的诸子百家。伦理学，我们在前两堂课的时候也讲到，伦理学就是来分析、来学习、来探讨道德的哲学。那伦理学里面当然有很多不同的各门各派，然后什么样子才是对，什么样才是错呢？各门各派众说纷纭。当然我们听众可能会有这样子疑问，我们基督徒我们就是信圣经就好了，我们为什么需要知道那么多诸子百家呢？当然了，如果我们今天只是讲基督教伦理学，我们可以不管诸子百家。可是因为我们今天课程呢，特别是要信徒来面对当代社会对于是与非与道德的回应，是当代伦理学，我们就要来回应当代各种不同的声音，他们所提出来的他们的理论、他们的根据、他们所提出来的论据、他们对伦理学的看法，所以我们需要有所对应。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当代伦理学的时候就比较需要更多的不单单看到现代当代的一些伦理上的一些问题，而且也需要来注意这些伦理学其他的诸子百家对于当代伦理的这些现象呢，究竟他们有什么样的反应，他们有什么样子的考量呢，让我能够做出适当的回应出来。为什么我们的根据、我们的方法是正确的，为什么他们的方法是有缺陷的呢？我们仍然有几本重要的参考书，我们上两堂课已经跟大家介绍的基督教伦理学，贾斯勒老师所著作的基督教伦理学 Norman Geisler， 这也是我们本课程非常重要的参考书跟教科书。那另外一本呢，我今天会跟大家来分享的，也是从圣经传讲伦理学，这是 Walter Kaiser 老教授，是旧约的专家。他不单单从旧约呢，他从旧约与新约来怎么样来传讲伦理的道德观，从圣经的观点。所以我们在这两本里面是主要我们这堂课的参考。什么是伦理学的诸子百家众说纷纭，究竟谁有道理呢？我们对伦理学有时候常会有一些误解，让我来做一些辨明。有时候有人说伦理就是当今四下人心不古，所以伦理呢就是沦落的道理。伦理不是这个伦啊，伦是人字旁的伦，是指人伦，所以伦呢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是人伦的伦，不是沦落的伦。所以伦理当然不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沦落的道理。第二个，伦理是不是大家轮流讲道理呢？你说你有理，我说我有理，我们就轮流来讲讲道理吧。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伦理的伦也不是轮流的伦，伦理的伦是人伦的伦。轮流讲道理，我们常常看说大家一起来开会的时候，大家发表意见，每个人都说根据我的经验，根据我的判断，应该是如此如此，这不就是轮流讲道理吗？在后现代的社会里面特别有这样子的说法，他说 真理都是相对的，你有你的真理，我有我的真理，所以你可以讲你的，我也可以讲我的，是在后现代常常有的一种说法。可是如果说真理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真理的话，那这句话是不是真理呢？所以这句话本身不成立。既然如果说这句话本身说也是相对的，不是真理的话，那所以这句话本身不成立，所以应该要有绝对的真理，是不是？所以真理按定义本来就是要有绝对的，是绝对有是有非有对有错的，那才叫真理。第三，有人说伦理吗？就是谁的拳头大，谁抡起拳头来打人。我的拳头大，抡起拳头来，我的拳头，伦拳的拳，伦理的伦，是不是这个伦呢？当然不是了，不是强权就是真理。其实中国人也常犯这样子的毛病，常常在俗话当中讲一句话说，哎呀，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其实这就是伦拳的伦理，谁的拳头大，谁有强权，谁就有道理，对不对呢？当然是不对的。那还有一个呢，说这样子吧，伦理就是辩论的论啊，我的辩论的能力强，我可以强词夺理，所以伦理是不是论说的道理呢？当然不是，伦理也不是谁有强词，谁可以用逻辑能够来辩倒别人，这伦理就是正确的，伦理不是论说的道理。第五个，这是在我们中华文化当中比较容易误解的，我们以为说伦理就是三纲五常，就是人伦的道理。三纲五常的确是在中国传统当中有讲到说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讲到这五常，前面是三纲，后面是五常。可是呢，传统里面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那这样子的伦理观是不是正确呢？当然要仔细的来去检讨，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对不对？这本身就不合伦理。所以伦理学是要来追寻究竟什么是有绝对真理的标准，然后用这真理的标准来判断这道德上面是对还是错。所以伦理学乃是研究道德上的对错，所以基督教伦理学在探讨有关道德的对与错的问题上面，是针对基督徒而言，由于基督徒的信仰是以神在圣经里面启示为基础，所以主要的结论当然要以圣经的权威为基础。我们上堂课第二堂课的时候有讲到说，基督教伦理的基础根据在什么地方。当然我们基督徒要与世界上其他人来辩论，来辩证什么是真理的时候，我们当然会举圣经，可是别人不相信圣经的话，说我们也要能够讲出来道理，让别人能够信服啊。因为神对人的启示不单单限于在圣经上面，神在自然界当中也有普遍的启示。在罗马书第一章19到20节，第二章12到14节讲得非常的清楚，神自从造天地以来是明明可知的，所以叫的所造之物所有人都可以知道，叫人无可推诿。由于神的道德性和性格是不改变的，所以在神的自然的启示与超自然的启示两者之间当然会有相似或重复之处，是意料中事。所以诸子百家，我们来看看究竟有哪些说法呢？首先刚刚就讲到伦权的伦呢，强权就是真理，强者的利益就是公平，这句话是根据古希腊哲学家特拉斯西克马可士所说的。换句话，道德上的对与错是由当权者来定义的，这通常指政治上的权力。比如说马基维利非常有名的，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君主论》The Prince， 他说强权就是真理，强者的利益就是公平。可问题所在，有权力的而没有良善， 或者良善却没有权利，这两者当中都可能是可以发生的。从历史见证当中可以看到，权力带来腐败，而绝对的权力更使人会彻底的腐败。希特勒是很好的例子，历史上看到太多这样子的例子，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败坏腐坏。所以强权就是真理，强权就是公平，当然不正确。另一套理论相信，衡量道德上的对与错是在一个人所属的团体来决定，所以伦理的定义呢，就是在所属的民族来决定。社会所公认的对的事就是道德正确了，社会所要求的便是伦理的责任。所以每一个社会要制定属于他们自己的伦理，不同的社会团体在道德上有相似的规章，只是基于彼此之间有共同的需要和渴望，而不是有什么超越文化的道德规范存在，是不是呢？对不对呢？这套理论我们说实验来检验真理，我们来看看哈。问题所在，道德对于个别团体是相对化，那相反的伦理的原则便会同时是对的。所以有两个民族，两个团体，他们的道德观彼此不同，而且彼此之间都是彼此冲突的话，那这个情况下究竟谁是对的呢？你不能说两个都是对的。然而矛盾不能同时是正确的，特别是相反事情不可能同时都是正确的。举个例子，在新几内亚的食人族曾经认为以背叛来谋杀者就是英雄，所以他们不同的族之间彼此互相征战，然后呢会派间谍奸细到对方面去，然后他们用背叛的人这样子称是英雄，而造成在新几内亚里面的这些杀人族呢彼此之间伤亡非常大。最后一直到有宣教士将福音传给他们以后，这件事情才慢慢消失。所以这套理论说用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本身来决定他们价值观当然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法西斯主义不是最好的例子吗？法西斯主义是绝对的爱国者，法西斯主义认为他们自己的民族是最优秀的，所以法西斯主义可以杀戮与他们民族不同的，比如说像犹太人，他觉得杀了可以心安理得。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当代伦理学，黄雅各牧师主讲。
我们再来看，人是量度的标准。另外一种说法，在希腊古哲学家叫普洛塔高勒斯说，人是量度万物的标准，在个人的立场上，他的意志便是成为对与错的标准。只要我认为在道德上正确的话，我的行为便是对的，那我所看对的是他人会视为错误的，反其有亦然。所以问题在这里啊，你个人认为对的，不管是多么残忍可恨或暴虐的行为，对于某些人来说都可能是认为是对的，那这在道德上是不能接受的。其实若把这样套的理论实现在社会当中，那不是天下大乱了吗？没有团结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团体，每一个人任意行为的结果就会造成一片的混乱。最后这套理论并没有来说明采用人本性的哪一方面作为量度的标准，所以不要认为说人可以靠着良心来判断，有时候很多人可以昧着良心的，他只是武断的认为人友善的那一面来做标准，这是假定在人以外有一个善的标准可以来判断人的本性，在行为上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所以即使这样子来讲的话，他还是假设是有一个善的标准，所以在人性当中是可以来判断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可是这良心不是很准确，因为有人可以昧着良心做事情嘛。那为了避免普洛 他高勒斯的立场所引致的极端的个人主义和道德唯我论所采取的方法，所以有人就说以人类集体作为善的标准，好不好？人类集体这样子的话，部分就不能来判断全体的对与错，可是全体呢却可以来判断部分定力善的标准。简而言之，整个人类才是量度万物的标准。可是问题是什么呢？整个人类也可能有犯错的可能呢。在一个社团里面与外界隔离的时候，整个社团有集体自杀的，比如说有个邪教琼斯镇里面全部集体自杀，不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吗？倘若大部分的人类认为集体自杀是解决世界问题最佳的方法的时候怎么办？是不是应该来强迫异议者来自杀呢？所以这也是行不通的。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种说法，是正确。什么是正确呢？就是中庸之道。亚里士多德是这么觉得的。在传统的中华文化当中也有这样讲，中庸之道是最好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在中庸里面能够找到道德，所以正确的是就是黄金的中庸，所以 golden mean 就是黄金的终点，所以是温和的中间路线。比如说亚里士多德相信节制与辎重麻木中间的是中庸，而自豪是虚荣与谦逊中间路线，同样勇敢是畏惧与侵略之间的中间路线。诚然，中庸之道往往是智慧的途径，甚至在圣经当中英王新译本里面也有这样子的翻译，说人们知道说中庸之道是好事情，是所有人应该能够知道的。可是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当然这是在英王新译本的翻译啊，在原文的那个字其实不是这个意思。这问题所在并不是在于中庸是不是能正确的来表达道德，而是它是否道德所正确的定义，或者是道德的本质呢？在许多时候，正确的做法有时候是极端的。在紧急关头时候，自卫与抵抗侵略的战争当中，温和的行径往往不是最佳的做法。最后有侵略的时候，我既不退缩，我也不抵抗，这不是中庸吗？啊，不，这是有问题的。同样，有些的美德明显也不能借着中庸的方法来表达，比如说爱人不应该是中等而已，我不要爱太过分就好，那么对不对？所以同样，我们不能因为有中庸的这样子的感激人，对不对，来表达感激或者慷慨，所以中庸不见得是最正确的。所以在诸子百家当中，有些人叫伊庇古罗，在圣经里面也讲到伊庇古罗学派，那就是叫吃吃喝喝享乐就好了，能够逮到最大的快乐最少的痛苦，那就是好了呢。那他的问题是什么呢？不是所有的快乐都是善的，比如说最终之乐，也不是所有的痛苦都是不好的，比如身体受伤的痛苦呢，事实上是一个警报，所以让我们知道说赶快去求医治。其次，有肉体心灵灵性上各种不同种类的快乐，究竟哪一种快乐才是判别的标准呢？那诸子百家当中就有一个讲说，这样子好，那我为了最多的人带来最大的利益，这就是善，好不好？哦，猛然一听很好，就这就叫做功利主义。功利主义认为说为最多的人带来最大最长远的利益作为善的标准。那有些人用数量来做标准，比如鞭薪，那有些人以质量来做标准，比如说是米尔。我们在接下来的几堂课里面会更详细来讲在功利主义怎么样子来评估。但问题所在，究竟什么是善？是质量呢还是数量呢？究竟没有定论。其次呢，他假定了道德上正确，那究竟哪些是带来最大的善的事物？那这样我们必要再问，究竟是什么善？善与正确的定义还要互相互为解释。事实上他一定要说最大的善，那所以他一定先要定义善了。所以要有定义善的话，是不是另外要有更高的一个标准呢？所以呢，你如果要靠着善与正确互相解释呢，这叫循环逻辑，循环论证。所以在逻辑上面还是通不过的。 还有一派呢，就是说正确就是在那些本质上值得渴望的事情。有些人跟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把善解释为在那些本质上是值得去渴望的事。那这些看法把道德价值当为目标，而不是达到目标的手段。但道德价值永远不应该因为其他事故而被可想。比如说，人不应当以德性作为手段来获取其他的事物，比如说财富。那这个就要没安好心了，对不对？所以德性的本身应当被视为是可想的对象。所以问题没有真正定义道德上的善行，而是指出寻获善的方向和目标而已。其实人所可想的和值得可想的这两个观念又很容易混淆。所以说往往人去有邪恶的欲望怎么办？所以我们不能把人所可想的当成是善的，这也是有相当大的问题。那就有另外一篇来讲说，哎呀，叫正确是没有办法定义的了。所以道德上的善既然那么难以定义呢，有人主张善是无从定义的。所以说宣称呢，什么叫做善呢？定义上的尝试都会犯上自然主义的谬误。所以善能够带来快乐，便把两者视为相同。摩尔认为我们最多只能说善就是善，别无其他，用其他的事物来定义善，只会使那事物成为拥有善的内在的本质，这也有问题。这个观点呢，有些优点，至少它能指出来至高的善只有一个，其他都是次等的。可是这个观点也有它不足之处，首先它不能把为善的意义提供更有价值的实际的一些内涵。对与错若没有内涵，就无从来分别行为的善恶。其次，虽然善不是能够用一些更终极的事物去定义的话，这并不表示它是完全不能被定义的。再下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立场。最后一个观点是神的旨意来定义善。这个观点当然是基督徒对于善的最本质的看法。神的旨意为善的，便是为美善。神称为善的行动，便是善行。相反的，若神定为恶的行为，便是恶行。故此，道德上的善是最终极的，并且是可以被界定的，可以定义出来的。善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它是终极的，并且它可以从神对人的启示当中寻见，所以它也是可以被界定的，可以被定义的。当然是有人有些异议了，不但赞同这个观点的人认为这是独裁政策的一种形式，但是呢，这个反对的只有当那个权威是小于终极的权威的时候才能够成立啊。因为任何有限的被造物若宣称自己是终极的权威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正当的反驳说，不对，这才是独裁。相反，把终极的权威视为终极的权威并没有错，因为终极的权威本身是善，并没有错误。所以完美道德是至善的神若存在的话，那它本质上就应该是善恶终极的权威和标准。我们以上看了那么多，所以我们来看基督教的伦理是什么为根本呢？是以神的旨意为根本。像前面所说的那么多，基督教的伦理是一种神的命令观点的形式，履行道德上的责任是我们的本分，也是神性的规范。当然，神给予我们的伦理的命令是他不变的道德的性格而相符的。换言之，神按照他的道德属性而定什么是正确的事。神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分别为圣，因为我是圣洁的。利未记11:45。耶稣也对门徒说，你们要完全，正如你们天父是完全的。神是绝不说谎的，希伯来书6:18。所以我们不应该说谎，神就是爱，约翰一书4:16。所以耶稣说要爱人如己，马太福音22:39。简言之，基督教的伦理的基础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不会违反， 他不改变的道德的本性。所以基督教的伦理观是什么呢？神的道德性格是不会改变的，所以源于他本性的道德责任，所以也必定是绝对的。换言之，这些责任对于各处的人都有约束力。当然不见得每一个神的旨意都必然源于他不变的本性，神也有些旨意是源于他的意志，是合乎他本性的。可是神选择禁止亚当和夏娃吃那果子，那棵特定树上的果子，是考验他们在道德上的顺服。虽然亚当夏娃违反了命令，犯了道德上的错误，但我现今却没有受到这个命令的约束，因为这个命令是根基于神的旨意，而不是源自他自然的本性。另外一方面，神命令说不可以谋杀，在摩西律法成立之前，这个命令都一定有效，所以在不管任何时地，人谋杀都是错误的。所以基督教的伦理是以法规为中心的，基督教的系统分为两半类，以责任为中心的，或以目标为中心的。可是基督教的伦理是属于义务论的范畴，比功利主义呢，则是目的论的另外一个例子。所以义务论跟目的论能够来对比，我们就更能够清楚，我们所相信的伦理是绝对的，是义务论，是有规范的，而不是只是追求只要达到目的就好了。所以义务论是基督教伦理的根本，坚持即使是一些失败的行动，它仍然是善的。比如基督徒相信爱人而受亏损总比不爱人好，基督徒也相信十字架虽然没有拯救所有的人，它仍然是成功的。十字架的救赎虽然有效于信徒，但仍足以拯救全人类。这并不是说基督徒都不会去看结果的，不以结果来判断善恶，并不是表示这个意思。事实上，行为的结果也是在基督教伦理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好，我们这一课就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谢谢您的收听。
言辞找到暗处的我，我渴慕耶和华的园子，我心我身都像用火的神欢呼，靠你的力多么有福，我们心里向往的大路，把这干地看成泉源，我们行走离上加利，求你垂听我祷告，求你侧耳细听，我们的盾牌啊，万军的耶和华，求你查看，在你的院子度一日，胜过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上帝殿中看门，不愿在黑暗中徘徊。找到暗处的我，我渴慕耶和华的园子。